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大春兄你好，大家好，
你们有没有一例一休这种问题？
当然有咯。
有啊？
对啊。
那你也是蔡总统心目中最柔软的一块柿子。
必须要坚硬起来了。是这样子的哈，我觉得我们常开一个玩笑啊。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垦丁给学生跟老师上课嘛。
嗯。
那博物馆的那个公务车啊，送我下去，毕竟是我们博物馆办的活动嘛。
嗯。
那有时候当天需要来回的。台中到垦丁3.5小时。
是
下去以后呢，下午上完课以后，晚上吃个饭就往回赶。
是
那呢，有的时候你知道，有一回不是那个学生上课，是老师上课啊。
啊，
中小学老师呢，看了我去的特别高兴，
嗯，
就拉着我吃完饭以后好好聊那个教育现场的一些问题嘛。
嗯，
聊完以后就超过9点钟了
啊，
那往回走肯定会超过12点的。
那怎么办？
但他已经工作6天，第7天一定要休息啊。
嗯，
想了半天，我说那咱们还是开车上路哈。
嗯，
开了半夜12点的时候停下来，换我开。
嗯哼，结果就是你开。
对，他坐后头，我开。
可是你这样吧，不就是超时工作了吗？
没有，只是说的打个比方，
啊，
说个好玩的。我们没有啊，哎，我们没有所谓的超时工作，这是责任制啊。
嗯，
研究人员是责任制，
哦，
研究人员不用打卡上下班的。
是是是，
科博馆的是馆长是不用打卡上下班的。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了，就教育现场跟各种情况都会发生，老师有的时候比学生还要好学一点。现在考试要丢纸笔了，
嗯，
现场操作显微镜，国小的这个素养教学好像有一些新的做法，是吧？
耶，我觉得这才真的是应该做的事情啊！怎么现在才出来啊？我也很期待很久了。也就是说，这个在台北市的学校，他们的考试就已经不是拿纸拿笔了，
嗯，
而是让你操作显微镜，
嗯。
下回我希望他们操作望远镜啊，
嗯哼，
那自己需要来分配到一台望远镜啊，显微镜啊，
嗯，
你需要调整显微镜，知道怎么样操作才能够看到镜头底下的东西，
嗯，
所以你这个问题你跟作弊也做不了弊的，
是，
你给你这台望远显微镜呢，那个老师就在上面那个载玻片上面放了东西以后，旁边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啊，
除非你能够把它调到能够准确的对焦，然后光照射在上面，
嗯，
看出来是什么东西了，跟旁边的参考资料比较找到了，那你回答答案那就答对了。
那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学生们可以有机会得到充分的练习而能够顺利的操作显微镜通过考试呢？
而他平常就需要上课就使用这个东西了，
嗯，
所以平常上课的话他自己需要做实作平量，然后操作显微镜，我觉得这很好，就是这种实作真的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啊。
嗯哼，
那以前大家都用纸用笔的话，你怎么写怎么画没有人知道你到底懂还是不懂。
嗯哼，
所以现在这个实作呢就真的是见真章了。
是，
我真的希望这样的发展下去哈，能够更热闹一些。我其实一直很希望，大春兄，我跟你不知道跟您说过没有啊，
嗯，
前一阵子有一些因缘机会，别人希望把一些馆所也是给了博物馆，叫博物馆来承接嘛。
嗯哼，
那我们会希望连照顾那些馆所的小学就一块接收了。
是，这个你可以说清楚一点吗？什么叫做照顾那个馆所？
有，当然在我们附近的嘉义县有另外一个馆啊，也是科学类的馆所啊。
啊，
他们自己大概经营还是有困难，因为经费也不少。
是，
希望就拿给科博馆以后，让科博馆变成它其中的分馆或者园区之一啊。
嗯哼。
但是我们也其实没有经费，那我们会希望呢，平常他在那边经营的就是个小学了。
是。
那小学如果能够进来的话，就教育部的国教署是可以补助小学的。
嗯哼。
那小学进来的博物馆的体系呢，就可以变成科博实验国实验附小。
啊，科博实验附小。是吧？
对对，你不觉得
给他一个名目，他就变成最重要的学校，大家还争得来呢？
哎，对对，我想全台湾的家长应该都对于科博实验附小如果存在的话，
嗯，
应该会很感兴趣吧？
嗯哼，
那个我真的觉得博物馆，因为我们有66个研究人员，
是，
他是有足够的能量去办学校的。
哎，等会儿，这些研究人员不会超时工作一例一休的问题吗？
倒不会哈，我是觉得 当时我们也提出这样想法来，后来得到的结论，别人的 reply 就是语法不合。
嗯哼。
所以语法不合，这什么事做不下去了？我们这根本就不是跟现有的法律能够合到一块儿去的、嗯，本来就是一个创新的行为。
我跟你讲，在台湾啊，所有的教育官僚啊，都一句话可以讲，就是活人将尿给憋死，你知道。他是可以把所有的法律都放在前面来，然后法条放在前面来，他就不会往后转，你知道？那当然就是要活人要尿给憋死了。
对对，现在是慢慢能够开放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教育行政上的体系也逐渐在寻求这些，譬如说实验三法通过了以后，
嗯，
自学的那个条件就变得很好了。
嗯哼，
在家自学的条件，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以后科博馆能够有一个附小再发展出附中来，
嗯哼，
那我就觉得是其实是世界上首创的。博物馆能够经营一系列的学校，那您把博物馆本身的资源，或者是带着学生出去自然野外，在实验室里面各种各样的实地操作跟生活结合的话，哎，我觉得那个课程会很有意思啊。
人家美国人有李伯大梦啊 ，Liberman 的大梦，你是孙伯大梦，
哎，对，
你还小学还办中学嘞，你，
哎，对，还没说大学，
真是，哎，不过你刚才提到一点，我要先问，你说除了显微镜之外，你也希望那些学校可以组装或者是利用一些个天文设施来从事这方面的科学教育，是吧
？Yeah, yeah。他说，现在不只是新民国中有这个显微镜的考试啊，
嗯，
西松国小用了巧克力酱跟黄色饼干来做出月亮的阴晴圆缺来，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都做出了望远镜来了。
没有，就是他如果说考题考你说现在是农历十五了，或者是农历初七啊，
是，
那就让你看你那个饼干呢。圆形的饼干到底要把它掰成什么样子？
嗯，
巧克力酱是代表那个月亮不亮的那一面嘛？
是，
怎么样把它画出来？我觉得这种实测就很有意思了。然后金华国小也去实测太阳的高度，它的高度呢跟温度的关系，它的一天当中的太阳角度变化
啊，
跟白天的温度的变化哈。
是，
我觉得大学生在你不用说在国外了，大陆的中国科学院。他们像国家天文台是能够收研究生的，
嗯哼，
说他们的天文台是能够收研究生的，因为他有很多研究人员的
啊，
而他也需要学生作为他们平常做观测做研究的团队人员，
嗯，
就像我们在大学里面他会有科技部的计划，然后有学生在这里面工作啊，是一样的道理。
是，
那我们在台湾的博物馆还没有办法收学生，
嗯，
研究人员
是，
是博物馆是有这个研究能量的，
嗯，
所以未来如果能从，而且那是研究生，那我刚刚讲的小学生呢，就等于博物馆要比较全然的付出了，
嗯，
他们是带着小学生给他们创造一个。
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可能有一个基本观念的问题，就是某一些啊，
嗯，
看起来是高等学府才能够传递的知识啊，
嗯，
如果加以适当平易的语言，是可以下放到小学到中学，让更年轻的学生，得以浸润，得以学习的。换言之，所谓的高等学府里头所传递的知识，不是不可能在更基础的学校里面，从事教育跟教学跟展开的。
对，大春兄，您说的很有道理啊，嗯！我在高中的时候听过了一个老师讲了一个笑话，
嗯，
他说多少年多少百年以前呐，啊，当大家的数学程度都很差的时候，
嗯。
你学加法减法在国内学，学乘法除法就出国去学了。不，当然这有点夸张，可是说学习的进步啊，
嗯，
是不断进展的。现在你相不相信大学系的大学的物理系的学生，他在力学上的了解超过了牛顿，
嗯，
他相对论的了解超过了爱因斯坦，在电磁学上了解超过了法拉第，超过了马克思韦尔，
嗯哼，
所以这已经是学习本身就是不断在进步的过程了。
是，
因为你踩在大家巨人的肩膀上面嘛，
一点都不错。就像我一直相信甲骨文跟小篆或者是隶书是可以在小学的课堂上教学的。
哦，对，
是不是？
上次我们做了一个青铜器的展览啊，每一个青铜器后面那个墙上就写了是甲骨文、金文、小篆跟楷书。
你让孩子能够在很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的时候，用那个 graphic memory 啊，就是让他有那个图像记忆的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就及早的就是获得这方面的基础知识，绝对要能，也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的那个知识的这个累积会是有长足的进步的。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看那个字的演化， 还真的觉得中华文字的那个源远流长的演化很优美的。
嗯哼，
你甲骨文尤其看到那些象形的文字啊，甲胄的胄它就是一个帽子盖下来只露个眼睛在外头。
嗯哼，
尊敬的尊呢就是两只手捧着一个酒壶，正在是往上上给祖先膜拜的样子。
嗯哼，
都你就真的了解了这个文化背后传承的意思了。
是，
所以你说的完全正确，完全同意啊。
是吧
？Yeah。
可是呢，好像大学高等学府什么学者就不肯把这些东西下放到中小学，反而在一定要说，哎，这个你得到了什么时候了，什么一个资格了，到了大学以上了才能来做这个研究。我觉得那就反而固步自封了。
我想大春兄，我这就不期待别人了，
嗯，
就自己来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些年我跟小学生演讲机会也多啊，
嗯。
因为我觉得在大学里面讲的天文知识，大家听了觉得哦，宇宙好奇妙啊，
嗯。
可是我觉得里面有一大半东西啊，小学生就可以懂。
是，
所以如果就看你怎么样教材教法，怎么样发展。那你发展到小学生能够懂的话，等这一帮小学生到了大学，
嗯，
那他们的起点、他们的基础就跟人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可是我告诉你，我们的教育部或者是教育这个官僚单位。包括一些研发单位，甚至还有那种什么，就你知道国家有那种什么教学委员会的、
嗯、
通常他们都是惧怕新一代的年轻人在更年轻的时候，比他们年轻多了的时候，年富力强的时候，取得了跟他们差不多的知识。我告诉你，这就是国家不进步的基本原因。来，我们下面一个题目，月球天然熔岩隧道可以建立长期基地，这是怎么回事？
哎，大春兄，你想上月球去住去吗？
不想。
要不，来，要有嫦娥在那儿呢？
不，你别开我玩笑。我这年纪了，林志玲在我都没有兴趣了。
是这样子啊，就说这个新闻有意思，说美国、俄国跟中国大陆呢，都希望在十几年之内呢，要重返月球啊。
嗯。
但你到了月球上，火星至少还有一层薄薄的大气层。
哎。
月球是完全没有大气，完全没有磁场的。
是。
地球上的大气跟磁场是作为人类的保护罩。
嗯哼，
外来的有害粒子跟高能辐射呢都进不来，但月球要怎么办？那一个可能就是到地下为生。
嗯，
那地下为生要怎么样去找到地下有洞有空洞的地方呢？因为月球本身当年也是高热熔岩凝固的嘛。
是。
那熔岩凝固的从高热到常温啊，中间很有可能会出来一些空洞，因为它从气体从高温降到了温度降低了以后。
嗯。
那些洞撑在那个地方，就像我们看到玄武岩洞吧。
嗯，
哎，大春兄，你喜欢水晶吗？
嗯哼，
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有一个巨大的水晶，紫水晶洞啊，
嗯，
1.6公吨的、啊，比我人还高
啊，
很漂亮。那些就都是跟玄武岩火山爆发了以后，在高热的孔洞里面留下来的空腔。
是。
那水再把二氧化硒带进去，
嗯，
带进去的过程中呢，如果里面有各种各样杂质，譬如有锰啊、有铁啊、有铬啊。它就出来有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紫色的水晶了哈、
啊，嗯，
很漂亮。所以每次进到我们的那个地质学组的收藏库啊，就学到好多科学的跟文学的知识。
嗯，
知识就比我们一开始碰到水晶只知道啊，粉色的水晶是能够增进夫妻的感情的，比这个知识要来的丰富的多了
啊。
但您现在看到的月球熔岩呢，科学家就希望在月球上能够找到类似的环境，
是。
而日本的辉月姬，您记不记得辉月姬啊？
记得，那个神话基本上是从中国抄过去的
啊，这样子啊，
嗯，竹子里头出来一个娘们儿嘛，
从什么地方出来的？
竹子啊，
啊，竹子啊 ，OK，、嗯、哦，对，竹姬它也叫竹姬，
是不是？
对对对，它这个反正卫星啊，绕着月亮用雷达波往月面上打，
嗯，
那它会有一些地点呢，那个雷达波能够穿过到里面去以后，有迅速然后大量的声音回来。打回来、
哎、是，
所以它就代表说这个地面以下是有空洞的。
嗯哼，
所以这种雷达波进去以后会先降低了，因为它不回来，通常你在表面上直接打乱了就回来了嘛。
是、嗯，
结果雷达波的强度降低了，代表它碰到地面它穿进去了。
嗯哼，
可是穿进去不久呢，马上又它巨大的回波就回来了。
嗯，
表示地面以下是有一些空的地方的，
还有空洞的。
对，它甚至说这个空洞可以到好几公里那么宽广。
嗯，
哎，那里面可以盖个小城市了。
是。也就是说到月球去建立地下城市，
嗯，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是吧？
对对，但是月球比较大的麻烦不像火星，火星上有水跟水冰是已经确认的，
嗯哼，
那月球上的水分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多了。
是，
但月球怎么样生存下去，至少你如果先找到地下的熔岩流造成的空洞， 能够有个居住的环境，不受有害的辐射跟粒子影响，这是第一步，就是了。
嗯哼，好的。接下来还有一个 NASA 的消息。NASA 改善外行星适居性的模型，未来可以精准地发现外星生命。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新闻，好像是改变我们对于外星的认知，是吧？
对，就是怎么样来讲适居带、
适合我们人类居住，
对，
适合生物发展。
也就是说，它如果说你要把它的条件呢、也不是说放宽，而是把其他的可能性加进来，比如说你有一个慢旋的行星，
慢旋就是转得慢的，
哎，对，转得慢的、转得慢的，或者呢，它是跟这一个主星已经达到了潮汐锁定，所谓潮汐锁定呢，就像月球跟地球是一样的
啊，
月球公转一圈的时间刚好是它自己自转一圈，所以月球呢，在我们这几个时代看起来，它一直用同一面面对着地球，
是，
那。大真兄，假设你这个行星，假设地球是太阳，月球是行星的话，它离得很近，那它面对我们这一面呢，被烤得很热，不是吗？
是。
那背面就一直很冷。
对。
那你如果刚好在边上的话，在两个夹缝中间，是可以找到一个温度适合的。
左三步，右三步就起三温暖。
哎，对对对对。
这有意思吗？
你可以想象说，你在这一边可能热到200度，你在那边是-200度
啊。
那你中间应该有一个 transition， 一个过渡区，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那边搭建一个居住的环境，你把左边的这个热量引进来，但是右边这边是帮你降温的，所以你可以在那个夹缝中求生存呢、在过渡区域里面创造出一个适合生物居住的环境来，所以你把这些条件放进来了以后啊，那你就发现呢，其实能够生存生物的生物生存的行星，那它的范围就比较宽了。
等一下，刚才你说旋转的比较缓慢的行星
啊，
这又该如何解释？它为什么旋转的缓慢一点，也代表着适居的可能性增加呢？
也就是它缓慢的旋转，它不会说你如果这个行星啊，一天转一圈，那你一天的上它地面上每个点呢就是喜三温暖了。高热跟低温交互进行的啊，那如果转得比较慢，比如你转一圈真的要一年的话，那它有些地方是让你如果只去那边只去半年的话，那你不就可以挑个地方可以住了吗？
住一段时间再跑。
哎，对对对对对，没有
热气追着跑，你是说这意思吗？
哎，游牧民族不也就这样干吗？那不过这边的意思是不止说你去调整行星的条件哈
啊，调整人在上面居住形态的条件。
对，而且呢，还可以调整恒星的条件。那恒星的条件，我们一直以为都想找到太阳这样子的恒星嘛？
是，难道不是吗？
啊，没有，他那边说了，低质量恒星啊，就比太阳还低的，叫红矮星了。我们太阳是黄色的，
对，
质量比我们再低的话，颜色就更暗，就变成红色的。
是，
这种红矮星是宇宙里面所有行星的恒星里面占了73%的。绝大多数是这种很小的 mediocre， 中庸偏小的哈，比太阳小。那比太阳小的话，温度也低，太阳是6000度，它是3500度
啊。
可是呢，就是因为它内部融合的速度很慢，
是，
所以它寿命可以活很久。
哦，
我们以前讲过一句话，就是质量越大，寿命越短。那所以像太阳能够活到100亿年，那比太阳再小1/3的恒星呢，可能是上兆年的年龄了。
是，
它可以活1兆年的话。你就想说，那周遭它的环境上应该是可以找出来让生命长期演化的这样子的环境了。
也就是去找到红矮星旁边的行星。
对对对对对，所以红矮星的，你把恒星的条件放宽了，
是，
你也可以把行星的条件放宽。那这样子的话，不同的生物在不同的环境下面能够生存的机会就大很多了。
人类在科学发展之中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主张，那就是希望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找到自己未来的希望，可是自己永远去不了。
我觉得是需要有新科学跟新科技了。就像新闻里面到最后讲的啊，离我们最近的那个系外行星比邻星的 B， 比邻星就是半人马座南门二旁边，它是个三星系统。两颗星是半人马座南门二的 A 跟 B 啊，第三颗星就叫比邻星。
比邻星
就离我们4.2光年，那另外两个4.3光年差不多一样的。但是呢，现在的太空船大概它的计算是78000年。
嗯，
我以前算的是3万年，现在怎么反而越来越久了哈？
是。
但是呢，如果你像上次我们讲霍金，他们想用小型邮票般的东西，太空船，加上镭射光不断的刺激它，
是，
它可以在
不断加速，
对，20年之内可以到比邻星
啊。
20年到那边以后，再把讯息发回来，那4.3光年，无线电波讯号只要走4.3年，
嗯，
你就看得到那个恒星旁边行星的长相了，
是
上面有没有人跟你在那边挥手啊、比耶啊什么的，就看得出来了。
好，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哥哥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哦哦啊、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今天进行的单元《孙维新谈天》，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孙馆长，
哎，大成兄，
刚才我们说到了改善外行星适居性的模型，我们就可以在未来更精准地发现外星的生命，以及找到我们可能可以移民的地方哈。
嗯，
这个消息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知识点可以补充的吗？
我想我们其实可以讲说，它这样子的条件放宽了以后哈，嗯，那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看了。
嗯哼，
那其实接下来的一个新闻讲的就是 NASA 这科伯勒的那个太空任务啊，
哎，
又另外揭露了20个全新的系外行星。
哦，
那这个系外行星这20个有很高的几率真的适合人类生存了。
嗯哼，
它里面有一个叫做7923.01啊，
是
它就像地球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了。
哦，
你看它的轨道周期绕它的母星一圈是395天，
比我们多一个月。
啊，对对，所以你去在那上课，
哎呀，那星座都可以，星座大师就会说多一个蛇夫座。
哎，所以咱们把那些专心学家都送那儿去。
对对对对对。
呀，就是上课的话，你就多一个寒假暑假多一个月吧。
啊，多一个30天，然后呢？
那当然，大成兄，你可以想象得到，其实你都在那环绕多了一个月，395跟365差不了太多啊。
嗯。
中央那个恒星的条件其实也很重要，不是吗？
是
我们喜欢找到的时候黄色像太阳一样的行星啊。
嗯。
但刚刚我们就讲，你把条件放宽到红色的话，
嗯，
这个行星活得更久。虽然说能量给的比较少，但人类其实已经能够累积能量了嘛。
嗯，还可以保存能量了嘛？
对对，那你只要有能量下来，长时间你不能比那个黄色再亮，再亮的话紫外线太强，人类是受不了的。
嗯哼。
那如果你弱点的话，大家都可以接受。你反正能量累积起来以后，你再把那个表面的水液态水冰化成液态水就没有问题了。
嗯哼。
那所以现在在过去的科普的任务呢，已经提供了我们有太多系外行星了。
嗯哼。
那到现在为止已经找到了5000，其实它有10000多个可能的哈。
啊，
那5000个是比较明显的候选者。
是。
那其中的3200个已经确认的确就是系外行星。
啊哈。
那如果这次20颗呢也都证实是在市区带里面的话，
嗯，
那目前所发现的适合人类去的系外行星会有50个。
哦，
那所以很热闹，很精彩的。
嗯哼，这20个系外行星的轨道周期从395天到还有18天的一年，它的一年就是18天是吧？
对对对，18天啊。
如果在这样一个星球上居住，一年18天，我们会不会比较容易晕呢？
你说速度转得比较快是不是？
嗯，
公转的是你人在上面，如果人够小的话，它是完全没感觉的。
嗯，
大川兄，我们现在在地球上公转绕太阳的轨道速度就是时速10万公里啊。
是，
10万公里，咱们也没晕嘛？
没晕。
对，
到去，我就是要问你，到什么程度我们会晕呢？
如果是中子星嘛，高速旋转的话，自转才会晕了。
嗯，
公转它如果是，怎么讲，等速圆周运动，
嗯，
虽然说等速，但是绕着太阳在中心做圆周运动啊，
是，
那速度基本上没有，在圆周上速度没有改变的话，
嗯，
你感觉不出来的，
感觉不出来。
对对对。嗯，自转如果速度太快的话，那会比较麻烦了。
嗯哼，刚才还没讲到这个 KOI 7923.01， 这个星的大小还跟地球很接近。
对，
是地球的97%。
对对对。
嗯，温度比地球还低一点。
对，因为它跟它的母恒星，因为395天的距离就比我们的轨道稍微要再远一些了嘛。
嗯嗯，
远一些的话温度低一点，不过人类现在在 比较冷冻的环境里面，也照样可以生存啊。
嗯，
没有问题。
不过它是比较冷啊，整个地球整个这个地表的温度是低很多的。
对呀、不过这个些行星呢，有好些还要等着再被确认。
嗯，
因为有一些我们讲说这些都是靠着隐星法，也就是行星从恒星前面经过了以后，
哎，
所产生的那种影响。对恒星光度的影响，然后得出来的概念嘛、
是。
那你可能要下一次它绕过来的时候，才能够确认它到底是不是这样子的条件、这样的结论嘛。
嗯。
所以，但是通常啊，科学家已经练得很厉害了。
嗯。
第一次看到，大概就知道它有个八九分的确认了哈。
是。
呀，所以但另外还好玩的是说，为了要找这些系外行星里面跟地球相似的，还做了一个地球相似指数。
嗯哼。
咱们政府不是常常有 KPI 吗？
对的，
它这个也有 ESI
啊哈，
呀，
这是 Earth Similarity Index。
Yeah，
这个哎，对了，原先最像地球的有科普勒438b 以及科普勒4878b 是吧？
对对对，
可以介绍一下这两个跟地球的相似性是什么吗？
对，它是这样子哈，它的。科普勒438那是一颗恒星，
嗯，
我们说来要加一个 ABC 的小的 B 啊，
嗯，
就是第一个系外行星了，
对，
它的相似指数达到 0.88， 那您刚刚讲第二个 4878B 呢，
嗯，
这达到 0.98，
嗯，
它是把很多指数很多那个量啊，量像质量、半径、温度、轨道半径，
嗯，
都把它加进来算了以后啊，统整出来一个指数，
嗯哼，
如果是 0.8 0.9 的话就很相似了，
是是是，
对，所以都还在持续做观察。那这些持续观察是地面的比较大的望远镜啊，针对科普勒的发现来做的。
嗯哼，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怪了，这个事儿，彗星逃日，这听起来像是一部片子啊。
对，我这两个礼拜还在台大认识星空的通识课程，刚好上到了彗星啊。
嗯，
那彗星有一个有趣的地方，我们就放两个电影预告片啊。一个是世界末日布鲁斯威利的，
哎，
另外是 Deep Impact， 彗星撞地球，一个是陨石撞地球，一个彗星撞地球，
是
两个电影呢，一方面讨论它的这个科学内容，一方面讨论它的拍摄的错误啊。
嗯，
但是好玩的是说，我就问学生说，彗星在太阳系里面最容易撞的是哪个天体？学生通常都会傻傻说地球啊，不是啦，
嗯，
在太阳系里面最容易撞到的天体就是太阳。
嗯，
因为彗星基本是绕着太阳转的，
是。
那有一些彗星，我们说绕日、绕木星、绕土星的，叫木星族或者土星族的彗星啊，那多半都是因为绕太阳的过程中，
嗯，
它的路径上经过了木星旁边，
对，
给它逮着去了，
因为重力的关系，
对对，拉扯去了。
嗯，
所以绝大多数的彗星呢，都像哈雷彗星一样，近日点就是绕太阳旁边，瞬间就出去了，
是，
速度是快得不得了，越接近的话速度就越快。
嗯，
哈雷彗星的近日点速度是每秒钟65公里啊。
嗯，
所以你从台北到中立就这么一眨眼就过去了，
是，
但是呢绕一圈以后就出去在外面，长夜漫漫路迢迢了哈。
嗯，
可是呢你要怎么样能够绕太阳过去不会被它所蒸发分裂而消失了，
是，
就讲了这个彗星逃日记了。
嗯，
也就是彗星以前看得到接近的太厉害了，那绕过太阳以后就没有再出来。
是，
那现在这个新闻呢，只是跟你讲说第96号短周期彗星啊，
嗯，
叫做梅克赫兹的，
是，
叫做 Mark Hose。
嗯哼，
它在上个月底从近日点旁边绕过去了。
嗯，
那这个彗星呢，一般来讲地球的观测条件不好的话，那不太容易看得到
啊，
尤其是它绕太阳的时候几乎跟太阳同起同落啊。
是，
但是呢在一个持续观察太阳的卫星叫做 SOHO，
嗯哼
,SOHO 的每天拍摄的影像里面的确是看得到这个彗星的。
嗯哼，
我们以前不知道说过了没有，大春兄啊，彗星是唯一一种天体啊，你发现的话你就能拿你的名字命名的，其他是不行的。
是，
那现在你不用说中宵不寐在外面陆立在外面啊，去专门为观察了彗星才能找到，你在电脑前面每天盯着 SOHO 传下来的影像看，
嗯，
要看到一个长尾巴的小天体的，你第一个报道出去那你就是发现它的发现者了。
哎，如果第一个发现小行星的呢，可以命名吗？
那个发现小行星的不能命名，
哦，
小行星的命名就先不讲SOHO，小行星很多望远镜都在发现嘛。
嗯，
中央大学也发现了，紫金山天文台也发现啊。
是，
你发现了以后，经过五次轨道确认，确定的不是旧的天体，
嗯，
是新的，那你就拥有命名权。
嗯，
你可以命别人的名字，但是你不能命自己的。
为什么呢？
小行星就这样规范。
那我命一个名，接着呢，我自己在身份证上再改这个名。
哎呀，大春兄啊。那个命名是要上去网络，你上网络一查，你就知道所有的小行星的命名是谁了。
哦，
对，你看得到。不过有好玩的是，小行星命名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啊。
嗯。
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话，要死了100年以上。
嗯。
就免得政治人物是把手伸到、这个。
那我们真希望很多政治人物都赶快死100年。
没有，海峡两岸呢都发现了很多小行星。
嗯。
共同尊敬的一个政治人物没办法命名
啊，
孙中山。
是。
呀，他民国14年去世的嘛，
嗯哼，
还不到，
是，
对，是这样子的。那彗星是可以，那这次他就是探讨的彗星怎么样绕过太阳以后，不要被太阳给分化掉了，
嗯，
然后继续的出来才叫彗星逃日记啊，
是，
啊，
好，彗星逃日，
听见全世界，哦哦呀，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孙馆长在我们的线上。哎，维新兄。
哎，大春兄。
我们接下来的这两则新闻呢，要放在一块儿谈。
哎，
一个是太阳系出现神秘的一种异石，这个奇怪的石头，是可能是人类史上第一颗星际彗星。
嗯。
另外，好像天文学家首度观测到来自太阳系外的小行星，哎，一个彗星，一个小行星，到底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啊，这是一回事，
就是一回事嘛。
对对对对。
好，我们来把这两条新闻说一说，到底它是彗星还是小行星，如何定义，如何分别？
对，一开始啊，在10月份的时候，
嗯，
发现了美国的夏威夷大学啊，发现一个不明飞行物啊，
嗯，
从太阳系的上方直接冲下来。
嗯，
我们知道太阳系怎么样定义上方，就太阳的北极。
嗯，
其他的行星呢，水星、金星、地球啊，
嗯，
都是以在黄道面上面绕着它转嘛。
是，
我们可以把太阳系想象成为一个怎么讲，一个盘子。
嗯，
太阳在中间的，
嗯，
那就从盘子上方呢有一个天外飞来的一个高速天体啊，
嗯，
直接穿过盘子中心，从太阳旁边绕过去了。
是，
那从盘太阳旁边高速穿越了以后，受到太阳重力场影响啊，被它拉成一个像 L 型的这样的字，
嗯，
要上去一下。上去以后呢，下来以后经过太阳旁边一转弯，从右边出去了，
出去了。
对对对，那这个一开始以为是彗星，
嗯，
而这不是太阳系本身的彗星呢，可能是来自恒星星际之间的这些漂流者啊，
嗯，
彗星，那高速运动的，一开始这样想，
嗯，
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小行星。
小行星是来自哪一个地方呢？是那个火星附近那个，还是更远的？
也是来自，你当然不知道，因为火星跟什么地方，这都是我们在平面上的。
嗯，
但它是从平面以上来的，所以它应该不是太阳系本身的东西。
哦哦，所以是别的星系的，对不对？
别的恒星旁边的，或者就已经在恒星跟恒星之间的虚无空间里面啊，
是
运行了很久了。
嗯，
那刚好接近太阳系以后，往下冲下来，绕过太阳旁边，再转飞出去。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观测到的。
对，就是老有传说啊，说你除了太阳系像恒星旁边的行星之外，
嗯，
恒星跟恒星之间的巨大空间里面，应该有一些流浪者，
嗯，
在里面四散奔逃的。
啊、
嗯、哈。那如果有任何一个接近了你这个恒星，远远的他只看了恒星，
嗯，
那接近的时候呢，也看了整个太阳系了。然后从恒星旁边穿过去，
嗯，
这就是来自星际的礼物了。
嗯哼，
当时以为是星际的彗星，
是，
后来发现呢，其实还是一个小行星
啊。好，
这样，
它的速度跟我们刚才讲到的哈雷彗星在接近太阳的时候的速度，好像还稍微慢一点，对不对？
对，它其实是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头了。
嗯，
哈雷彗星是65公里，
对，每秒65公里。
对，这边时速是25公里。
嗯，
也差不多，差不了太多啊。
是，
那也是高速这样穿下来的，但是这一个 T 天体也很有趣，
嗯，
大小大概是160公尺，
它的直径吗？
直径，对对对，
嗯，
就不知道它的形状了，
嗯，
只能估计，如果是大致一个圆形的话，因为它亮度很暗，
嗯哼，
如果你说表面反射率用10%来计算，因为10%就是不是太亮的天体啊，嗯，那它大概就是160米，
是，
所以地面上观察到这样的天体了，
嗯，
也就是很难得的看到了来自恒星际之间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太阳系自己的彗星的小行星。
它还有个名字叫做 Interstellar Comet。
对，以前把它叫星际彗星，后来发现它应该是小行星，分类成小行星了。
是，另外还有一个题目，我也觉得非常值得介绍，可以说仔细一点：小恒星也能够拥有大行星。
对，我们的太阳，它是占整个太阳系里面质量的99%以上。
嗯。
即使你有个大木星在那边啊，但是木星也只不过就是很小很小一点点质量了。
哎，
但是呢，现在竟然找到了一个恒星，那个恒星呢，它只有太阳的一半。
嗯，
哎，直径如果太阳的一半的话，那是1/8的大小体积啊。
是，
但是呢，它的那个旁边绕着一个行星，竟然跟木星差不多大小。
哦。
所以很有意思，因为木星的，
嗯，
哎，大真兄啊，
那它这个木星大小差不多大小的这一颗行星，它是一个气体的气态的，还是一个这个有硬核的？
耶，yeah ，如果像木星那么大小，应该都是气态的。
嗯，
那如果它是很结实的表面，不可能，那么不太容易发展成这么大的东西哈。
是，
但是有趣的是，太阳的直径是140万公里，
嗯哼，
木星的直径是14万公里，
是
两个差10倍的。
嗯哼，
所以这样我们才讲说木星是太阳的1/1000嘛，
嗯，
太阳占99.99999%啊，木星是0.001%嘛，
嗯，
但是现在这个系统呢，它竟然直径是140万的一半，70万公里，
嗯，
但是呢，它的行星是也是跟木星一样大小，14万公里，
嗯，
所以两个就只是1跟5的比了，
是，
它就跟它的恒星真的应该叫什么，有点像双天体那个样子了。
嗯哼，
但只不过一个是发亮，一个不发亮，
是，
所以没有办法把它叫做什么双恒星双行星了。
嗯哼，
这样，
这个星位在南天的天鸽座，距离地球不远了，只有600光年。
对，改天去走走。
还能有一些什么可以介绍的？
是这样子啊，他把下个新闻合并在一块说了，嗯，一般理论上认为小恒星只能产生小行星，
对，
因为小恒星就是把那个灰尘云盘里面主要的物质集合在一块了。
嗯哼，
那旁边云盘里面呢，大概你再怎么样成材也长不了太大。可是呢，现在就发现了，是乃有大谬不然者福啊。
嗯，
因为你既然发现了那个恒星很小，旁边的这些灰尘云盘的碎片，不见得要知道你的恒星有多大。
嗯，
如果我的条件许可，把很多物质凑在一块儿，我照样能做出大行星来，
嗯，
只不过绕到中间的那个恒星是比较小就是了。
是，
呀，
但不该存在的怪物行星，这又是怎么回事？喂，
喂，
哎，在遥远的太阳系外，有一颗不应该存在的怪物级行星忽然现身了。科学家第一次，
那个，小恒星旁边的大行星呢？
嗯哼，
对。
就是这个连续袭击，是不是这样？我就要想解释一下什么叫连续袭击啊。
也就是说，你刚开始的灰尘云盘里面啊，
嗯，
能够有一两个物质稍微丰富一点的，怎么讲，凝结核吧。
嗯哼，
那它如果质量比较大一点，对旁边的万有引力就高一些。
是，
那这样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了。
嗯哼，
它会吸比较多的东西到它身上，吸的越多呢，万有引力就越强。
嗯，
所以就等于是在灰尘云盘里面，这个小天体是慢慢长大，叫连续袭击。
哦，明白。
它就像是一个真空吸尘器一样，
是，
基本上就把那个云盘的这一个圆环的段落，这个圆环全给它吸干净了。
嗯，
所以哈勃望远镜发现了好多恒星旁边的行星盘啊，
嗯，
有一些细缝，那些出现的缝呢，就相信那里面已经有一个行星，把这个缝里面都清干净了。
嗯哼。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闻， NASA 首肯 SpaceX 将要发射20艘火箭进行太空站的补给任务了。
对对对，现在 SpaceX 已经能够做到让 NASA 放心了啊。
嗯，
他今年已经达到了比任何其他的这些公司啊，
嗯，
无论是公务私人的都要来得更频繁了。
嗯哼，
所以然后它又是陆上跟海上第一个垂直着陆回收的使用的火箭嘛，
是，
那也就是他自己在做的第一枚重复使用的火箭啊，协助 NASA 发射的第十一次给那个太空站做的商业补给的任务。
嗯哼，
那所以呢 NASA 现在就同意呢，他是可以去使用这些回收的火箭发射货物的，那明年就可以协助 NASA 用回收火箭载人了。
啊，哎，这个讲到这个，我就想起来台湾第一颗自主研发的光学遥测卫星福卫五号，八月底成功升空，但是九月七号传回来的第一批遥测影像却发现有模糊不清的情况，还有光斑，甚至还有失焦的状态，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怎么办？
现在有些改善，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说有一些改善，效果也不错，因为它的对焦出现的问题嘛，
嗯，
那他就想。必须要想办法改变焦，但他那个望远镜呢送上去本来是不能改变焦的，
嗯，
那现在就可能是用冷热胀冷缩调整里面的温度，
哦，
热胀冷缩让它变化，就是在温度升高或者怎么样的，它的长度会缩增加或者缩短，
嗯，
看会不会能够调到它的焦，
改变卫星内部的温度，
对，
嗯，那它能够取得的这种变化值够让焦距清晰。
我的感觉是它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永久性的损伤的话，你大概没有办法到你原来那么好，
嗯，
号称的是说在黑白的影像里面可以达到两米，然后彩色达到四米啊，嗯，但是呢根据太空中心现在的说法是说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改善。
谢谢
阿爸，我准备绿甲兵
哦，爸爸。